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二十七节，这边里面讲到几件事情。你知道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只是个宗教徒，他们所在乎的不是神的心意，他们所在乎的是人的规定，他们所在乎的是教条教规，他们所在乎的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法利赛人会来问耶稣说，人给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就问可不可以，这是律法的问题，这是教条教规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休妻，我们或者我们为什么要离婚，这个问题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当我们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有念头想要离婚。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我们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只是愿意在这个结婚以后，两个人还是两个人，你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你高兴干嘛，跟我高兴干嘛，从来不变成一体的。而且变成一体的比例、时间、机会太少，那么怎么样呢？那个就是不体贴神的心意。男人有男人的短，女人有女人的长，同样女人有女人的短，男人有男人的长。所以怎么样呢？男女结合，互相成全，彼此相爱。当只有一个男只有一个女的时候不完全，当有男有女的时候，在我里面有这个女性的长处，在女性的里面有结了婚以后有男性的长处，彼此之间能够成全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合而为一变成一体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我里面的短处被他的长处所遮盖，而他里面短处被我的长处所遮盖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两个就更完全。神的心意不是要男人跟女人比，女人跟男人比，结了婚有两夫妻两个比，你对还是我对，你行还是我行，不会有幸福。只有怎么样，当我发现说我的太太比我行，哎呀你看我娶了一个那么行的老婆，对不对？哇，心里多喜乐。等到有一天这个太太觉得，哇，我这个先生这么行，哎呀，我以嫁给这么行的先生为荣。等到一天我发现，哎呀，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的短处，不好的地方，我突然发现太太能够遮盖我，我也不觉得丢脸。为什么呢？因为她可以遮盖我的短处，怎么样呢？让她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这是何等的美好。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他不会看到别人的好处，他没有看到说别人的好处还不相干，特别是配偶的好处，应该是我们的祝福，应该是我们的恩典。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男人不完全，女人也不完全，所以怎么样呢？要结合在一起，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完全。结婚几十年以后，我还是我，配偶还是配偶，就证明什么？证明就浪费了这一段上帝给我们结婚，二人可以成为一体的学习，我们放弃了这样学习的机会。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了不起，但是别人却不一定觉得他那么了不起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有一天自己认识到，我需要我的配偶的某一方面我没有的来补助我，因为别人看我不是看我怎么样，别人看来是看我们这个家怎么样，我们这对夫妻怎么样。等到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不再是代表我们自己。我要讲的一个今天世界上的观念，就你就是你，你老婆就是你老婆，对不对？变成这样，所以结婚以前还要先讲好婚前协议，对不对？离婚的时候财产，我的财产先告诉你啊，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共同得来的才怎么样？等到离婚的时候，对不对？我结婚以前的东西是我的。你看还没有结婚就种下这样的观念，我们今天我读段圣经的时候，感触很深的就是说，上帝看为最美好的，正是魔鬼要破坏。你看今天魔鬼破坏什么？今天魔鬼要人破坏上帝造的那个美好的大地。 魔鬼要破坏什么？魔鬼要破坏的是这个夫妻的感情。为什么要破坏这个家庭呢？因为家庭是上帝在世界上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人，今天你看每个人都讲究个人，不，上帝创造的是创造亚当创造夏娃是要他们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才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单位。而等到每一个人把自己当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的时候，怎么样呢？而不跟这个没有这样一种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一种学习的怎么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讲究自由，讲究个人的重要，到最后你发现怎么样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出现紧张，人的关系接着婚姻里面还是因为彼此相爱嘛才结婚嘛，连愿意结婚的人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去调整好，那么怎么说是去爱一个跟我们不认识的人？这个都是讲喊口号，是不是这样？就当我不愿意跟我妻子配偶之间的关系调整，放下我的意见，我们说去爱一个根本不认识也不爱的人，这个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只是讲讲口号嘛。上帝很有意思的，上帝要让我们学习人际关系，从我们愿意跟他结婚的那个我们所爱的人开始学习。连我们爱的人都不愿意学习这种人际关系的话，互补的关系的话，你说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对甚至对一个讨厌的人，对一个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讲了半天爱他爱他爱他，这个不是唱高调吗？这不是唱高调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意思，不要唱高调，什么去爱什么不可爱的人，你能够回去爱你的老婆，爱你的妻，爱你的丈夫，这才是最实际的。假如这一点都没有开始的话，其他的东西只是表演做给人家看。求主怜悯我们。而耶稣在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摩西讲的很多的东西都还不是神的话。原谅我这样讲，今天我们常说圣经神的话，不，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的话，有摩西的话，摩西许你们，是神许摩西这样的许你们，但是耶稣他是真理，耶稣说的才是真理，耶稣行的才是真理。耶稣说不，假如休妻再娶的话就是犯淫乱。那么世界里面有没有不可奸淫呢？有不可奸淫。现在问题在那里，一个人做了神的心意里面不可做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真心悔改就妥了。今天我们常常一天到晚盯着人家说你做了不可做的事，那么悔改了怎么办呢？上帝都接纳他了，那你还要接纳他呢？所以他假的那是他的事。今天的问题，我们抓住人家那么一点点好像触犯了律法的事，就怎么样呢？就在那边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他还是你的弟兄，连耶稣都比如说不守安息日要打死的。你看以色列人多少年不守安息日啊，上帝要他们的地荒废70年呢，要被掳，让以色列人地70年。圣经里面有个地方讲到，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在我赐给他们的产业之地不守安息日。以色列人为了什么呢？以色列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什么东西怎么样呢？他们根本忘记了，他们照样这个在安息日挑担子进城，挑担子出城的。以后怎么样呢？你们既然不听我的话，怎么样呢？神的刑法会临到，神的刑法临到怎么样呢？刑法临到以后怎么样？好了，既然你们从前错了，我现在刑罚你们了，一笔勾销，有没有？那你以后还在讲说，哎，你不守安息日不干嘛？今天有多少的人，别人已经悔改，神也悦纳他，神也刑罚过他了，还有一些人把他拿出来翻旧账，讲这个讲那个，可以吗？应该吗？一个人做了神的心意不能做的事，神刑罚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以后能够真正能够悔改，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做。我们今天人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是把人做错的事情怎么样让他压到他抬不起头来，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完全不一样。 神刑罚我们是为了爱我们，我们人抓住人家违反神规定的事情，在为的是要打击他，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不怕人家打击，对不对？今天很简单嘛，我都已经悔改了，主也接纳了，而且我也心甘乐意的接受，因为我从前做的事情，神给我的刑罚，我都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你们怎么讲，那是你的事。但你看今天很多人不是，哎，自己做错的事情嘛，不希望人家知道，被人家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希望人家不要说我，人家说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变成躲避，他变成这样。不，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耶稣基督会涂抹遮盖我们犯的罪，而且怎么样呢？也会让我们得着一些我们犯这个罪的结果。而我们若是愿意欢喜快乐接受神的刑罚，而且我们也真心的悔改，像大卫一样。大卫没真心悔改，他也真心悔改。真心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接受神对他犯的罪的这件事情的刑罚。所以怎么样？他跟这个拔示巴第一个孩子就死，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我们人的悔改是为了你不要处罚我，在那边悔改啊。不，一个真正悔改是接受神让我们临到一切我们所做错误的选择的那个结果，而且欢欢喜喜的领受，神啊，你是公义的，你这样对待我是你的公义，但是我感谢你，虽然被你刑罚是痛的，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为着领受了你赦罪的恩典，我感谢你。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是会面对他所做的错误的神不喜欢的选择，他真心悔改的话，他会面对神因着他这件做错不行神喜悦的事情的一切的处罚，他都会欢喜领受。但是在我自己生命里面走过一点路，我看看我周遭的人不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悔改是希望他太太不要跟救他，今天有很多悔改是神啊，希望你的刑罚不要临到我。这个都不是为了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悔改，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跑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去，这个受洗，但他也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施洗约翰讲起什么话？看出有些人这样的一种心态。施洗约翰怎么说呢？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救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我相信神给我们，当我们做错了选择，做错了事，神要刑罚我们，神的刑罚里面有恩典，但是人的找茬的里面没有恩典。所以大卫怎么样呢？上帝要刑罚大卫的时候，问大卫，你到底要怎么样，要我把你放在外邦人的手里来刑罚你呢，还是在我的手里你让我来刑罚你？大卫怎么说？我宁愿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里。为什么？他知道让神来刑罚我们，神有恩典，不在乎。我们人怎么可能不做错？现在的问题，我们做错了有没有真心悔改的心，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小孩子，门徒为什么禁止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的父母希望耶稣摸他们的孩子。我相信可能也有点典故，因为耶稣一摸有能力，耶稣一摸有医治，耶稣一摸有恩典，所以这些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得着耶稣的祝福，得着耶稣的能力，得着耶稣的爱，什么呀？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嘛。对，就有人带着孩子来要耶稣摸他们，这件事情想得通。但是门徒为什么要责备那些人？今天有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自以为自己是耶稣的代表，耶稣都没有说话，对不对？他自以为自己是耶稣的代表。你做耶稣的代表没有关系，那么耶稣喜欢的你知道吗？耶稣不喜欢的你清楚吗？假如耶稣喜欢的你不清楚，责备别人，你还去做耶稣的代表干嘛呢？所以今天人家今天突然发现，我妈妈发现我为什么不主动的会去跟人家提很多的建议？我不晓得我这样的建议，耶稣是不是这样建议他吗？ 但等到人家来问到我的时候怎么样，我稍微静一下想想，主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而我走过的路是什么。假如我现在也在他的这个困难的里面，我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有承受过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以后是更痛苦的，我也告诉他，就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根据我自己走过的路去告诉他。最近有个人在这个 QQ 上问我说，他说为这个为主疯狂，对不对啊？保罗是为主癫狂了，对不对？他说为主疯狂好不好啊？是这样。他说我真的愿意为主疯狂，愿意为主死，对不对啊？是这样。但是呢，我里面也有点对于不知道的未来也有点恐惧，是吧？他说大跌到底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为主癫狂是当你清楚知道神给你的托付以后，你去遵行，遵行到一个地步像保罗一样癫狂感谢主。你现在连神的旨意要你为什么疯狂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我说大爹怕你怎么样？大爹怕你是被人教导了要为主疯狂，但是呢教导你让你有愿主疯狂的愿意为主疯狂的心的那个人又不能给你为主疯狂的生命。等到有一天神的旨意临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主疯狂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你要特别小心，你今天有的不是为主疯狂，你今天有的只是一个愿意为主疯狂的心，而这个心是自发的还是别人教导你的。我只写给他这个。后来他的意思什么？他说谢谢大爹的提醒，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是不是？你不要说信耶稣的人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墙，连不信耶稣人都可以让人为一个民族为一个事业在里面这个疯狂的嘛。我们真的很小心，我们不是被人家教导要干什么，我们里面因为看见了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在尾声的时候，我们在遵行的时候到个地步给人家觉得我们疯狂，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疯狂，我们还觉得我们做得不够，我还觉得我们摆上的还不完全。但是这些门徒在那个地方代表耶稣在那边责备那些人，有没有太过分了？今天你看看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以为是对耶稣有帮助，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怎么样，好像被耶稣责备，你们这些人不要禁止这些小孩到我这里来。被神，我们的内心有圣灵，一次两次被神这样的不平安责备我们，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还要这样呢？因为真的不晓得，求主怜悯我，让我们在真实的里面我们去思想。门徒你可以代表耶稣，但代表耶稣以前至少要了解耶稣喜欢的是什么，耶稣不喜欢的是什么，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你看今天多少传道牧师长老想要代替耶稣代替神在那边发号施令，是不是这样？一天到晚指使人家这样指使人家那样，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想，我告诉你，我心就急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耶稣要借着他告诉别人，我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求主怜悯我。因为这边有一群人，他们不是耶稣，他们却禁止人这样受主的责备。主不因为你代表了他，哎呀，因为这是我的门徒，对不对？他代表了我，耶稣不好意思，没有这回事。耶稣是一个最不妥协的人，但是耶稣也是个最有爱心、愿意包容原谅人的人。不妥协跟能够包容、能够原谅我们，这是两回事。我们只要做错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不平安、责备我们。除非我们硬着心，不然的话直到我们愿意悔改为止。那不悔改以前怎么样？不悔改以前继续受苦，悔改以后怎么样呢？得着安息。这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怎么样呢？不因为门徒这样， 耶稣反而为他们祝福，而且讲了一句话，人若不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他怎么能不进去呢？今天你看看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是什么，小孩依靠父亲，小孩还有一个现象，真的很单纯的相信。今天我们到底是相信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父，还是相信我们自己所有一切的研判？真的求主怜悯我，这边敬神国不是得不得救的问题， 今天这边进神国是能不能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跟基督一同掌权的一个问题。今天常常让我们不得胜，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只相信自己。耶稣在这边提出非常真实严肃的问题，让我们单纯像孩子一样相信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愿意单纯的真的跟随着我们的父，你会发现我们就能够到一个到进到一个地方是一直一直同在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拦阻了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可以在别人生命里面因着我们工作的最大的原因。最后一段圣经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永泰去，这个医官怎么说，他说王老师啊，有一天有个传道人来讲这段圣经，讲到最后说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讲了个半天，对不对？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那个讲道的人也忧忧愁愁走了，我们听到人也忧忧愁愁走了，到底怎么回事嘛？啊？他王老师，你又来跟我们讲这段好不好？我说我怕我也忧忧愁愁走了，这个大家。但是你既然要我讲，你也为我祷告。我这段圣经有点体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一个少年的官，有很多财产的人，其他地方讲的时候，这是秦路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这个人是个少年的官，他少年得志，有地位，有宗教道德，有什么的有钱财，但是他里面空虚，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的做这个，他没有承受到真正从神里面来的永远的那种安息永生，他得着都是暂时的，一下子你看拿钱出去那一下子很爽，爽完以后怎么样呢？还心痛一下，还是举来讲啊，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嘛，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家族里面也是这样嘛，哇，用钱的时候有一种怎么样呢？人家叫我大哥在纽约叫他什么？叫他王百万啊？为什么？他拿的都是现金的，从来不开支票，付钱的时候一把钱抓出来处理你啊，对不对？哎呀，我有时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我真的那种感受，哦，原来买东西捞钱也是一种很享受的东西。但是呢，他拥有的东西不能让他有永远的安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承受到永生，以致他到耶稣面前来要一个东西，比他的官位、比他的钱财更宝贝的东西。他知道耶稣有，因为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什么都没有，结果怎么样？他拥有的却是他有的换不来的，所以他就跟耶稣要。我觉得耶稣很有智慧，像我们呢，特别是我，这个一刀毙命是不是啊？一枪就这个倒闭是不是啊？所以大妈就说你啊，你跟人家分享交通的时候啊，一棒下去不是把人家打昏，就把人家打死，很少被你打醒，打醒的比较少，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功夫很好的。但是我在这边讲什么东西呢？耶稣不是转弯抹角，耶稣乃是慢慢慢慢的让他体会到他自己什么。你看在这里哈，借你命，你为什么什么呀？好，没有良善的，借命你是晓得的啊。他第一个说啊，你是个善良的啊，很好。那么我来跟你讲借命的事情。我妈妈，你妈妈在边读，其实对神的四方面他都还没有，耶稣都还没有跟他要求，先看看对人的这个六个十诫里面，四诫是对神，六诫是对人。你对人都搞不灵清了，你对神他都神，耶稣还没有要用对神的标准来要求他，只是要求他对人的这个诫命要求他。这里面怎么样呢？这里面总挂起来只有五条，还有一条耶稣没有讲。这条是什么呢？这条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牛羊，不可贪恋，不可贪心了嘛。里面没有。哇，我相信耶稣问他这五条的时候啊，哎，他说还好耶稣没有问不可贪心这一条，哇，他还高兴了一下。他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呢？就因为他贪心，有了还不够，有了还不够，有了还不够贪心。那么耶稣挑战他的是什么呢？耶稣挑战他的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帮助穷人。 这是我们在体会这句话里面最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次在准备的时候，我在跟神祷告，神就给我看到说 OK 好，假如这样讲，耶稣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就好像耶稣举例讲，有一个人发现一个贵重的这个种子，对不对啊？这个珠子，他就变卖了他所有的钱的来换这个珠子。假如我这样讲，永生是那颗珠子是最宝贝的话，我把我所有一切变卖了，怎么样来换这颗珠子的话，我还是占便宜的。因为什么？因为永生是无价之宝，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统统变卖了来换这颗珠子的话，那么今天一个问题在这里：你要永生吗？假如这是无价之宝的话，好，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的财产统统变卖啊？假如你财产变卖了，那么怎么样呢？我这个永生给你了，你所有的财产是也是我的，是不是这样？这个合不合理啊？假如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合不合理啊？耶稣说好，你变卖所有的一切，既然你东西卖掉了还是你的吗？你既然卖掉了是我的 OK， 我要把永生给你的话，你要变卖你一切的给我。既然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那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的主很大方，虽然你变卖了一切，你的财产我还给你。你要记得这不是你的了，这是我的了啊！为什么？我把永生给你了嘛。那么好，那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做我要你做的事，这个钱怎么用？是我告诉你怎么用，怎么用？不是教堂里面牧师传道教你怎么用，怎么用呢？啊，是耶稣要你怎么用？耶稣的心怎么样？耶稣的心要你帮助穷人，周济穷人。什么叫穷人呢？就是比你有需要不能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常常看怎么样呢？人家说：“哎呀，你很有钱啊，谁跟你讲呢？我跟郭台铭比起来，我算什么嘛？”对不对？人家一年的营收是4兆，哎，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跟上面比，我们是穷人呢、啊？但是什么叫帮助穷人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帮助穷人，因为世界上总有比我们更穷的人，比我们更需要的人。所以慢慢去体会，就是说，当我有很多钱财的时候，当我有很多产业的时候，我不觉得那个产业是我的。我不觉得这个产业是我的，我觉得是上帝的。有人要到这里来，有人要有什么需要，感谢主。其实人家说，王某人啊，你是个大地主哎。不，当别人有需要，说要为宣教士这个10个家庭要找点地要盖房子，我说这是神喜悦的，你做吧。今天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周济帮助贫穷的人？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东西是神的，我们也不觉得说永生比我有的更宝贝。其实一个真正觉得永生宝贝的人，他是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把我们所有的主权都是主。我能够经历享受永生，就是因为，哎，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假如这部车不是你的，哇，你那个感受比较轻松啊。那部车是你的，而且是200万买的部车，出去哐回来看看你刮伤，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样子不是我们的车的，我们也是会很小心的保护去开。但是真正刮伤了怎么样？这也不是我故意的。今天人为什么那么捏不怕捏死，放不怕飞走呢？因为不觉得这是主的，这觉得是我们的。其实，在我人生里面，这个功课学会以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把永生给我，我已经用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这个珠子的时候，我觉得说永生的价值比我所有的一切都宝贵。我从前保留大麻，但是我现在连大麻都不保留。为什么呢？因为永生最宝贝。OK 啊，那一个少年，那一个人为什么又偷偷走了呢？因为他不愿意变卖所有的来换永生，所以他承受不了永生。今天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是拦阻了我们承受永生的那个原因。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看到他忧愁走了以后怎么样呢？耶稣怎么说呢？多少人还是看重钱财，不看重永生？ 因为他当永生跟他的财产摆在那边一比的时候呢，那个人选择他的财产，不选择要承受永生，他的目的是要跟耶稣来承受永生嘛？那么耶稣指点他一条可以承受永生的路，他不要，他拒绝。耶稣说：“这个富人进神的国是难的。”门徒说：“那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谁能够这个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相不相信神能够做得到？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也做不到，那么我们还信这个上帝，那只是嘴巴上信哦。当我们真的选，今天很简单，当我们愿意松开我们的手，你慢慢就发现我们担心的事情也不像我们担心的发生，对不对？我们放下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以为没有我不行的事情，也真的不那么缺少我。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因为现在在台面上的这些神学院啊什么的，从小我们带领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去布道，带着他们干活，带着他们去这个开荒，去这个造就会的这些。到有一天我发现泰国北部怎么可以少了我呢？后来我突然有个意念，不，他们是本地，他们才是本地，世世代代要在这里的。我是外面来的，有一天因为什么环境我要走的，以后怎么想呢？我说他们不来问我，我不去干预他们，看看怎么样。可能有些什么东西会不一样，但是怎么样呢？等到他们不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不去这个主导干预什么事情，发现他们也是在做他们做的事嘛。等到真正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发现，等到他们真有什么事问我的时候，也是我所不能做的事情，只有大家一起来依靠神。今天常常这样，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是事实。那么谁能得救呢？在人这是不能，依靠神的人就凡事都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